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和救人中突破观念，正念闯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5号。有一次我到一个集市去讲真相发资料，看到有连排的商铺，就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快发完时，突然有个人从商铺里冲出来，指着我大叫：法轮功，就是他，快抓住他。好几个人冲向我，我心里念着发正念口诀，立刻转身钻入旁边的小巷。后面是闹哄哄的叫声，可是小巷却异常的安静，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这样穿过几个安安静静的小巷，又一直走出了集市，到了集市门口。回头一望，刚刚空无一人的集市仿佛突然人群涌现出来似的，人声鼎沸。对比起刚才，真是恍如隔世。我明白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一定是走入另外空间的通道，顺利走脱。我今年81岁，1994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转眼修炼已经30年了。在恩师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下面我交流分享修炼历程中的几个片段，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破除观念，正念闯关。我经历了一个毕业关，时间也拖得很长。一天早上，我左腿的大腿部位突然感觉不舒服，又热又疼又痒。开始我没有在意，可是到下午痛得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坐卧难安。到晚上，腿又出现了新的状况，长出了一个个黄豆大小的疱疹，像针尖扎似的刺痛，伴随着锥心的痒，火辣辣的发烧，痛彻骨髓。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立刻和女儿同修一起发正念，疼痛有所减轻，但仍然痛得无法入睡。熬到晨练时间，我赶紧起来。在整个练功过程中，疼痛虽然持续，但稍有缓解。接下来几天表现出的就是常人带状疱疹的假象，疱疹扩散到从左脚脚心到左臀部，长满了疱疹，发热加上疼痛，还流黄水，黄水所到之处又长出新的疹子，我三天三夜无法入睡。但我并不承认它，坚持晨练，坚持出去讲真相。我也不停地向内找，可能是没找到根子上，疱疹变业假象和我展开了持续的拉锯战。出门讲真相时只能站不能坐，疼的时候我就慢慢走，边走边背师父的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有时当痛苦到极限时，就像我的生命是大法造就，是大法的一粒子，是真善忍构成的，是坚如磐石不坏的金刚之体，不被假象迷惑。就这样，我边走边讲，别人并没有看出我的异样，只是走得慢，花费的时间长，但看着得救的众生，我真心为他们高兴，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痛和苦。就这样，疱疹病业假象一直持续了近五个月，疼痛也一直伴随着我，期间也有痛到意志消沉的时候，但我感觉到师父其实给我承受的更多，因为就在另一只腿也要开始出现状况时，表面身体的疱疹却突然停止了流黄水，停止了扩散。我感觉到黄水已经转移到另外空间流了，排着体内的毒素。就在疱疹假象好转几天之后，有一天晨练起床时，我忽然发现身体又有异样，右脚好像短了一截似的，站立和打坐整个身体都向右边歪。我当时没有动心，也不害怕，立刻用正念主导自己。我是神，什么也不能阻挡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我开始练功，在做第三套功法冲冠时，手却冲不上去了。我不放弃，使劲往上冲。这时我突然感觉到有股力量带着手一下子就冲了上去，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在鼓励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在承受疱疹假象之痛时，同时背上鼓了个大包，而且大包是移动的。身体随着大包的移动左右歪斜，我陷入痛苦承受中，感觉承受到了极限，人也迅速消瘦着。这时各种人念也钻出来了，甚至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让我这一关连一关拖这么长这么苦。但随即我立即抓住这一念，否定这一念，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通过大量学法和女儿同修的反复交流，我们决定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观念上行为上彻底否定，改变这种消极承受。一，先从观念上，先破除症状上和疱疹的关联。疱疹不能沾水，我就不承认它，我就洗了个澡，以前是干擦。果然洗澡时伴随着洗澡水冲走不少像硬壳一样的东西，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我知道方向对了，按症状记这记那，其实心里是有意无意的承认它了。二，其次，我决定不再感受他们给我带来的各种疼痛及限制，该做什么做什么，当他们不存在。同时师父点化我，师父在红银童话中说，精修其心，功练其身。我延长了练功时间，单次发正念一个小时，坚持每天讲真相，同时加大学法力度。最后我将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去留师父定，做到100%的坚定的信师信法，一有负面思维立刻否定他。感谢慈悲的师尊加持，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我终于顺利走过了这一次修炼的考验。虽然拖的时间很长，但我悟到了大量学法练功和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是基点。但是无条件信师信法也不只是嘴上说说，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抛弃一切人念，克服一切负面思维，才能破除假象，坚定正念。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正念闯关。2000年我开始走出门面对面讲真相，2009年与同修配合大量讲真相，每天早上天刚亮，我就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和同修碰头。我们走遍了周围的乡村，挨家挨户地发放真相资料，不论严冬酷暑，我们每天穿梭在各种大街小巷上讲真相救众生，沿途的风景也无心欣赏。日复一日，即使疫情凶猛的日子也从未停顿。以下是我讲真相中二三事。一，四天后又能出门讲真相了。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大工地上去讲真相发资料，农民工看到我们说，法轮功来了。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来给你们送平安好运福报来了。我们三人分别给工人们讲真相发资料送护身符，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并三退。有的农民工把护身符带上，高兴地说，我有神佛保佑了。到11点的时候，资料护身符都发完了，我们也登记好了三退的名单，有90多人。我们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工地上有一个深沟，如果绕开走会走得比较远，前面两个同修就选择跳过去。我看他们都跳过去了，想也不想就跟着跳，结果我没跳过去，脸朝下跌在深沟里。当时我脑袋就一片空白，同修吓坏了。等我缓过神来，同修已经把我扶出沟来了。我说，没事，回家吧。走了好长一段路，头部才开始恢复意识，各种疼痛和不舒服都涌上来了。好不容易坚持走到了家，我倒头就睡。下午起床学法的时候，一照镜子，脸肿得厉害，嘴皮肿得嘴都快张不开了，鼻梁也异常的疼。我也不管他，继续像往常一样看书学法，做真相资料。晚上发正念的时候，我开始找自己为什么会跌倒，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向内找，找到这段时间三腿的人数比较多，我生了欢喜心、显示心、贪天功之心。找到这些不好的心，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销毁它们。第二天早上起床后，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整个脸肿成浅紫色，眼睛肿得只留条缝，鼻梁应该骨折了，嘴皮翘成两根大红肠， 真是惨不忍睹。这时女儿回家，看到我这个样子吓一跳，要我上药。我说不用，我有师父管，很快就会好的。我在家里继续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到第三天的时候，肿消了，但脸还是紫色的。我对师父说，这个脸怎么去讲真相？请师父帮我把这个紫色消掉。接着我开始洗脸，我用纱布轻轻地抹着脸。神奇的是，那紫色像粉末似的层层掉下来了。除了鼻梁有个伤疤，出门见人是没什么异常了。第四天，我又开始出门讲真相了，同修见了我都惊呆了。有个医生同修告诉我，这种摔法常人三个月都好不了。二，一位老人说，这么危险还在救人，你们是最好的人。最近还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事，前两天我走在讲真相的路上，对面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突然停在我面前，对我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法轮功真了不起，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在做这件事呀，你们常年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真不简单。看我不认识他，他就给我讲缘由。原来他是20年前我给他讲过真相，给了他护身符、真相资料，并给他做过三退的人。他激动地说，青丝变白发，这么多年你们居然还在坚持，真了不起，这么危险还在救人，你们是最好的人。看着觉醒的世人，我的眼眶湿润了，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共病毒泛滥期间，老年人走得最多，但还是有不少做过三退的老年人在这次疫情大潮中顺利平安地走过来了。全家亲戚老小左邻右舍都阳了，他们没有阳，也没有被家人传染，因为他们佩戴护身符并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在最严酷的大淘汰中得到了神佛的庇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们拉着我的手直言感谢，我说这都是我师父在慈悲庇佑，感谢我们师父吧。我们这点付出比起师父为众生的承受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宏大慈悲在人间的展现。我们唯有从心底感恩师父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众生。第三部分，坚持背法。师父一再强调大法弟子要多学法，要学好法，以法为师。老弟子们这一路风雨走过来，都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我是从2005年开始背法，开始背的时候进度非常非常慢，但是坚持下去反复背，印象也会由浅入深，法理也会由浅入深的展现。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背法，我现在能做到每天背一讲。在背法的过程中，不断的了却人心，不断的放弃执念，不断的扩大容量，学会了真正的向内找，也提升了识别真伪的能力。每遇到重大问题，都会有对应的法理在头脑中闪现，指导我正确应对。背得入心时，看到书中有层层佛道神的显示，还看到每一页都有师父的大法身盘腿打坐，真正融入法中的感觉是多么的玄妙，又是多么的慈悲祥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的超常现象在我身体上体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8日。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生长在农村，是有病后走入修炼的。 一、得法前的经历。修炼前，我身体患有很多种疾病，如糜烂性贲门炎、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都有炎症，每天吃五顿饭也饿，胃部发胀，还总打嗝，不能劳累，不能熬夜，面粉有添加剂的不能吃，喂饲料的猪肉不能吃，每天只能吃小米粥度日，最后吃的菜就是白开水煮菜，再加上盖房时劳累过度得了胸痛病，那真是痛苦交加，中西医大夫请了很多，药吃了很多都不见效，吃中药吃多了恶心，治胃病的药吃多了身体没力气，治胸痛的药吃多了又刺激胃，想干活又干不了，每天都在苦难中度过。那时两个小孩六七岁，妻子是肾病，七十多岁的母亲还被附体，说话颠三倒四，矛盾时常发生，真是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再加上经济上的压力，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也不知道生命走到何处，回忆那几年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二、得法。1998年春天，姐姐回家看望母亲，向我们讲述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和大法在世间发展的形式。当时我对气功修炼没有过深的理解，加上病痛的折磨也没当回事，妻子听后就想学，叫姐姐把宝书请来，有时我也看看。姐姐八月份再次回家，放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我们好几个人看了，从那以后我正式学法练功。修炼后很快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身体好了，什么都能干了，家庭和睦时还情不自禁唱上两句，母亲看我们练功也想学，母亲是小脚，盘上腿就能坐半个小时，人也变正常了，听普渡音乐总想流泪，以往附体一扫而光，直到95岁寿终。三、弘法。转眼间1999年新年到了，我和妻子借半年的机会向亲朋好友讲练功后的变化，学法人多了，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大家共同学法，集体练功，时时处处要求自己按照真善人去做，比学比修，每个走进大法修炼的学员身体都得到了改善，有的学员修炼前夜间12点不吃药都睡不着觉，修炼后后半夜夜间不醒了，有的学员修炼前和婆婆很多年不说话，练功后主动和婆婆和好了，有的偷用别人家的电，练功后不用了。到1999年5月，全镇在集体练功时达到60人。四、在工作中讲真相救人。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大法进行迫害，抄书抓人，我当时很迷茫，不知怎么做，和同修交流后知道应该把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就开始在各乡镇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贴法轮大法标语，由于当时学法不深不理智，被邪恶迫害，回来后不断遭到骚扰，在姐姐的帮助下我到了异地城市，到了异地城市开始也是很难的，找了很多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一个保洁公司接触上了，做了保洁工，几年以后我们夫妻俩就自己干了，这个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接触的人多，没有时间限制，要是真正把活干好让客户满意，就得不怕苦不怕脏，责任心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本着正实法救度众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所以干活时认认真真，尽量不留死角，给谁干都一样，有人没人都要把活干好，很快得到了世人的认可。由于干活时间长了，遇到的事也多了， 有时挪床时发现底下就是钱，挪冰箱时底下有钱，都一一还给主人，他们都很感动。有的说今天保洁没花钱。在这世风日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觉得还是练法轮大法的人好，值得信赖。有的客户我们去干活时，客户家里没人，金银首饰都在那儿摆着，成沓成沓的钱在那放着，我们干完活把门一锁上就行了。我们忙不过来时，客户问还有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干这行吗？什么样职业的人都能接触到，这样我们就很自如地把真相讲给世人，讲大法的美好，现身说法，讲身心受益的经过，把真相资料、明慧期刊、真相光盘、台历、九瓶共产党、护身符和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经文送给客户，效果很好。由于篇幅和写作能力有限，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次给医学院退休的大姐家干活，我爱人就给她讲法轮功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为什么要三退的重要意义。她很相信，也做了三退。她说她是偏头痛，一直治不好，而且她的丈夫还是附属医院的教授，儿子儿媳都是医院大夫，就是对她的病没办法。在我们走时，就告诉她一定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就会出现。她也真的做了。二十多天后，她又给我打电话说还有一套房子要搞卫生，她说你们来时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到她家以后，她迫不及待地和我们说此事。她说她的病好了，我们走以后她就整天念，无论干活、走路、做饭，他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所以他的病好了。给我打电话时，他就感到一股能量，和我说话的时候也感到有能量，那种没有病的喜悦心情他感受到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后来我送他一本转法轮，一次在超市看见他人特别精神，而且还有气质，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这是大法在人间又创造了一个奇迹，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疫情以后又见到他，他非常感慨地说，咱们真有缘分啊。下面再举一例，一天给一个大哥干活，他是租赁的房子，别人住过，卫生收拾起来难度就要大一些，300元是很合适的价格。他说就给你200元。我们接活时很少和客户讨价还价的，我想既然来了就干吧，我说行，就开始干了。这时他问我，你们是练法轮功的吗？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他没有接受。等到下午他来时，看到我们干活的质量和工作量，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多给你20元作为中午的饭钱。最后他也三退了。几十年来这种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用过我们干活的都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有一个法院院长的太太对我说，你们干的活是免检的。五，大法的超常现象在我身体上体现出来。我在老家卖煤时经过这样一件事，第二天一早要装四吨煤送出，可是早上起来要练功时，身体出现了像修炼前那样的病症，身体沉沉的。我坐在床上开始背论语，背完后又背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二》，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刚背完考验面前见真性这句，从头到脚瞬间那种症状就没有了，当时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师父太慈悲了，大法太超常了。2022年12月中共核酸检测解封后， 大量的人阳了，我还在干活，因为到了年终，活特别多，都是老客户，电话来了，有求必应，学法也少了，忽视了修心这方面，就被魔钻了空子。几天以后，身体出现了发烧现象，身体没力气，无法工作。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家的玻璃擦一擦，就擦了两块，出了一身汗，身体没有力气，心想还有一份活没推辞呢，就打电话跟客户说了情况。他说不行，这时候找人干活不好找，没商量好，只好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上练功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种症状一扫而光。第二天早上，这个客户打电话说那个活不干了，我有一处刚装修完的房子给收拾一下，130多平方。我说行，用了两天时间轻松干完了，大法就这么神奇。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在心性上下功夫，才能让师父少操一份心，多一份欣慰。在工作中就会有去人心的事出现。2024年过年给儿子家擦玻璃，心想自己家的活得好好干，又是租的房子，干着干着，从大脑中微微闪过一念，好人在哪里都是好人。我当时一惊，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干什么都要表里如一，做到真善忍，同化宇宙特性，做一个高境界的修炼人，这才是师父要的。只有走出人的观念认识，扎扎实实的去修，才能去掉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特别师父发表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对我触动非常大，在法理上有了更深的认识，重视修口，在身体遇到磨难时用正念去看问题，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信心倍增，事半功倍，轻松地完成了2024年新年的保洁工作。在这26年的修炼中，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悟和加持，才能走到今天。感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认识修炼人宵夜是好事》，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6日。前不久听说同修出现较重的宵夜症状，我就经常和他交流加强正念，在过程中我也不断向内照，认识到虽然这个假象出现在同修身上，其实也是在检验我对宵夜的认识。最近我身上出现了轻微的宵夜症状，有一块皮肤又红又肿，不断脱落。由于之前不断加强这方面对法的认识，我并没有把它当成是病，知道这是宵夜。师父在法轮功中说，第一变功出过后，练功人的身体不是一般的身体了，达到乃白体后，从此再不会得病。以后出现的这儿痛那儿痛，或者某个部位难受，像有病的样子，但这不是病，是业力在起作用。修炼大法出功很快，我认识到已经修炼这么多年的弟子早就走过了那个阶段，因此根本不存在病，只是修炼到了一个层次，有一份业力要消，宵夜就会难受，而这种痛痒都是人的感受，如果把它当真， 旧势力就会加重人体的感受，从而达到动摇修炼人正念的目的。我们今天是明明白白的主意识在修炼，因此宵夜吃苦也要明明白白的吃苦，即便身体出现痒痛或者其他症状，也不要把它看重，应该坚定正念，清除干扰。在不断学法加深对宵夜理解的过程中，我皮肤红肿的部分在逐渐好转，但有一天痒的时候，我忍不住多抓了几下，突然第二天红肿又出现加重的现象。于是我向内找自己，是否正念有动摇，是否心性哪里有问题。找了一天，觉得自己并没有动摇或出现什么不好的念头，那为什么还会加重呢？我悟到，虽然我知道吃苦宵夜是好事，但当它在好转时，我觉得挺好，而它突然出现加重时，我还是把加重认为是坏事，所以才会想，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问题，求得快点好转，快点不要难受。实际上，我还是没有真正把宵夜当好事。如果真正认识到宵夜是好事，那么所谓的加重，夜里来得快一点，多一点，不正是好事吗？快点宵夜，提前宵夜，不正是好事吗？越修炼就越认识到师尊的佛恩浩荡，为弟子和众生承受了那么多的业力。作为弟子，在法难中现在能做的就是学好法，在自己消业的过程中，真正的从法理上认识到这是提高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而不是再把业力给推回去，拖着迟迟不愿消。同时更应对大法坚信不动摇，救人讲真相不懈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